耳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
生死攸关的抉择。
但以理书三章一到七节，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，高六十肘，宽六肘，立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。尼布甲尼撒王差人将总督、钦差、巡抚、聂司、藩司、谋士、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召了来，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。于是总督、钦差、巡抚、聂司、藩司、谋士、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聚集了来，要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，就站在尼布甲尼撒所立的像前。那时传令的大声呼叫说，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啊，有令传于你们，你们一听见角、笛、琵琶、琴、瑟、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，就当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，凡不俯伏敬拜的，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。因此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民一听见角、笛、琵琶、琴、瑟和各样乐器的声音，就都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。
尼布甲尼撒在任期间发生了另一件事情，尼布甲尼撒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立了一个金像，下令国民必须随时按着乐器声的提示来膜拜。这个金像高六十肘，宽六肘，比例是一比十，是一个非常瘦长的人的形状。王设立金像的目的，或许是要借着金像宣耀他的功业，也可能是要透过全国性、强制性的金像敬拜，震慑国民。拜金像的命令难不难遵守呢？巴比伦一向有信奉多神的文化，国民要多敬拜一个金像，应该不会太为难。再说，按照当时的观念，巴比伦王代表他所敬拜的神明执行统治，所以不拜金像就如同拒绝侍奉他的神明，违抗王命可是死罪。按照但以理书三章六节，必立刻扔在烈火的窑中，所以哪有不守令之理呢？然而对于一众被掳的以色列民来说，拜金像的命令却直接冲击他们的信仰。除了上帝，不可敬拜别的神，不可跪拜和侍奉偶像，这是以色列人所恪守的诫命。这一点嫉妒沙德拉、米沙、亚伯尼哥的敌人最清楚了，所以这一群术士们当然逮住这个铲除异己的大好机会。这段经文对于细节的叙述又仔细又重复，其中有三次把巴比伦宫廷的官阶从上到下的列出，总督、钦差、巡抚、捏司、藩司、谋士、法官和各省的官员，这一串长长官名的背后代表着一群仇视沙德拉、米沙、亚伯尼哥的敌对势力，而重复正凸显了三人以寡敌众的凶险。乐器的名称也是很特别，角、笛、琵琶、琴、瑟、笙和各样的乐器也在第三章重复的出现。这些乐器一奏响，人们必须马上放下一切，俯伏敬拜金像，违反的人要马上葬身火窑，顺王命的、不顺王命的就在乐器的奏鸣声中分别出来。对上帝的百姓来说，每一次乐器奏起就是一次信仰的挑战，更是他们生死之所系。思想， 继第一章被教育、被改名、被饮食的经历之后，这几位近前的青年人再一次面对信仰的挑战，要不要在偶像面前屈膝呢？这是一个关乎生死的抉择。经文提醒我们，这些信仰的挑战会在基督徒的天路历程上不断地出现。今天我们同样不得不面对大大小小的信仰抉择。也许今天我们捍卫信仰与罪恶争斗暂时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，或许更普遍的软弱是未战先降，太容易妥协和被同化。沙德拉、米沙、亚伯尼哥的榜样正显得可贵，他们不愿意身不由己作为一个借口，他们选择了忠于上帝，而且准备好为这个忠于上帝付上最沉重的代价，就是自己的性命。弟兄姐妹，你又是不是常做准备，在每一次面临信仰抉择的时候都坚决站在上帝的一方？
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，良友电台录音制作，作者吴建立，播音吴建立。